有一個嘅題目就係、是生命的傳奇，生命的傳奇，好唔好？我哋大家一齊睇一睇《路加福音》有冇？有冇？《路加福音》19:1-10，生命嘅傳奇。好，我哋一齊去讀，好唔好？我呢十節咧，我哋好唔好分左右去讀呢段經文嚇？我想先我左手邊去讀單數，右手邊嚟讀雙數。預備起，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税吏長，是個財主。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耶穌到了那裡，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裡去住宿。撒該站着對主說：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餓渣了誰，就還他四倍。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我們請盧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有一間嘅健身中心，咁佢為咗要增加多啲嘅顧客咧，咁佢哋咧就想出一個比賽，叫做大力士比賽。咁得獎者咧就會有終身免費享用呢間健身中心嗰個嘅服務。咁嗰個比賽規則係好簡單。咁首先咧就由呢個嘅健身中心嘅老闆，係以前曾經係一個嘅健力士先生，係周身肌肉嘅先生。咁佢咧就攞咗一箱嘅檸檬出嚟，就將個檸檬一邊切開一邊，然之後咧佢好大力嘅將啲檸檬嘅水咧揸曬出嚟。咁比賽開始嘅時候咧，就每一位參賽者行出嚟前邊，就將嗰個檸檬再揸，睇下邊一個可以揸到兩滴嘅檸檬汁，咁嗰個咧就勝出。咁呢個比賽咧開始咗三日。但係三日裏面咧，有數以百計嘅人嚟參加，但係冇一個可以揸到一滴嘅檸檬汁喎。咁比賽大約係3小時後結束嘅時候咧，忽然間喺門口咧有一個瘦瘦弱弱嘅人行入嚟，佢話要參加比賽。咁當其時嘅評判咧都覺得，唉，點會贏咧？佢咁瘦又冇力，係咪？咁但係都俾佢參加。咁當佢參加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將自己嗰個嘅手袖就攞起咗啦，咁揸，咁揸第一下揸唔到，揸第二下揸唔到，揸第三下咧，兩滴檸檬汁跌咗落地下喎，咁咧就呢個人咧就勝出咗呢次嘅比賽。咁樣頒獎頒證書當日咧，咁個老闆都有出席。咁完咗頒獎之後咧，這個老闆就好好奇，佢就想同呢個先生講，佢話先生。哇！點解你咁大力嘅咧？其實你做邊行噶？咁咧呢個嘅瘦瘦弱弱嘅先生咧就好淡定咁同佢講，佢話 ：You know what? I work for IRS， 我喺稅局嗰度做嘅。咁唔知點解咧，我哋咧就一講開 IRS 或者稅局咧，我哋心裏邊都有一種好特別嘅講，即係特別嘅感覺啊。咁其實今日嘅經文咧，咁係講新約。講一個嘅撒該，佢就係當其時喺税局做一個嘅税吏官一個嘅故事。好唔好？我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將以下時間去仰望神，我哋將以下時間交俾神，我哋睇第二套。親愛聖靈，求你引導我哋進入真理，預備我哋每一個人嘅心去承載你嘅話語，幫助我哋唔單止單單聽到。我哋而且我哋更加嘅願意行道，求主加添我哋嘅力量， 我们将这一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蒙圣灵的同在，蒙主你自己的悦纳，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如果当中弟兄姊妹回来教会一段时间呢，咁我相信大家对撒该呢个故事咧，应该唔会陌生。撒该呢个故事，作者路加系将当时犹太人社会同埋犹太人嘅社会同埋文化各种边缘嘅问题咧，系记载响路加福音里边，使到早期教会或者今日嘅我同你咧，都去反省我哋嘅信仰，点样我哋可以切切实实嘅应用响我哋嘅生活里。当中边缘的问题是包括税利的问题、妓女的问题、穷人的问题等等。如果你稍微留意呢，当其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耶稣也花很多的时间跟这班边缘的人相处，并且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那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第一、第二节，预备起。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从第十九章开始，就讲到主耶稣从耶利哥城去到耶路撒冷，呢次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入耶路撒冷。因为当时的群众从其他的地方就听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讲了很多的教训，所以他们误以为耶稣要到耶路撒冷作王，他们完全意会不到耶稣今次进入耶路撒冷城是将会被捕，甚至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经文提到在耶利哥城有一个人叫做撒该，他是税务长 Chief Tax Collector， 是非常富有的。作者路加特别将税吏和财主是等在一起。耶利哥城离圣耶路撒冷是很近，我们知道这个城市也是从约旦河东岸要进入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耶利哥是一个绿洲，它在约旦河的西面，水源丰富，盛产农业和木材，所以耶利哥城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因为这个缘故，罗马政府在那里特别设了一个出入口的关卡，拿来做什么呢？是拿来抽税的作用。而撒该这个税吏长，他不单只是要可以收百姓的个人入息税，他还是耶利哥城出入口关卡的关长，一个人同时负责抽入息税和抽这个货物的出入口税。在当时贪污舞弊这个社会里面，你说撒该那个的钱是不是很容易赚呢？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容易成为财主呢？我们广东人说，哇，这个位置是一个肥缺，这个位置是很顺，是一个很游水的位置。在当时税吏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已经被亡国，他们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往往用一套赶尽杀绝的方法去控制犹太人。但他们清楚一件事，他们知道犹太人是很聪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钱财是很精准的算得。如果你想从他们的口袋里面拿些钱来交税，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所以罗马政府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叫做以犹制犹，就是用犹太人去管理犹太人。他们用承包税收的制度，就是以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城市作为范围，他们给这班的税吏去承包，而作税吏长的罗马政府赋予他们有绝对的权力去收税，要收多少就由那个税吏长决定。税吏长只是要准时缴交他承包款项给罗马政府就可以了。我举个例，假如你投到一个的城市，一年你要交100万上缴的税给罗马政府，如果你收到200万税收的时候，100万就是属于你的。如果你有本事，你可以去收取1000万的时候，900万你就可以自己袋落袋了。只要你将你和 同羅馬政府合同所簽嗰個嘅承包嗰個税款準時交俾羅馬政府就得噶啦。羅馬政府係絕對唔會干預你。所以我哋中國人常常掛喺口邊，我哋所謂漢奸，依家我哋可以稱呼呢一班嘅税吏叫猶奸，因為係猶太人幫羅馬人去欺負猶太人，因此作税吏嘅猶太人。因此作税吏的猶太人被同胞稱為賣國賊，甚至稱為罪人。這些税吏之所以討人厭、黑人憎，有兩個基本的原因。第一，當他們遇到貧窮的人不夠錢交税、交不足税的時候，這班税吏就二話不說，將他們家裡值錢的東西都拿走，甚至乎將他們整間的房咧都係收翻，沒收翻嚟，甚至將佢哋下監。嗱，羅馬政府咧為咗要抽税順利咧，佢哋特別提供所謂軍方武力協助啊 ，military force support， 係去讓呢一班嘅税吏咧係好容易嘅收税。所以當呢班税吏覺得有啲咩困難嘅時候咧，佢就會 call 呢班嘅兵丁嚟到去幫手。百姓厭惡呢班税吏，第二個主要嘅原因。就是因為税吏抽税的時候，他往往是抽出超過羅馬政府要他們所立的税。大家都知道幫助税吏長撒該去收税的是有一大班的跑腿，我們叫做一般的税吏或者叫做收税佬，他們都要過水濕腳的。如果撒該要一個百姓交100元的税，他們就可能多收20。所以這個陳壓式的收税的方法呢是很厲害，最終受害人都是當時的猶太人的百姓。由於税吏經常不誠實超收他們，所以猶太人的法庭呢都不允許税吏人呢作見證，税吏是沒有具備作見證人 那些基本條件，因為在認知上他們認為他們是欺騙，他們是貪污，他們是不誠實的人。還有因為稅吏的工作經常要跟一些三三五惡的人或者是品流複雜的人交往，他們亦都是經常跟外邦人一起吃喝玩樂，所以在宗教上他被認為是 不潔的、不潔淨的，所以他們是沒有資格去聖殿敬拜，更加的沒有資格去聖殿獻祭。在撒該和他班手下的心目中，税吏這份工是他們賺錢的大機會，但是對當時百姓來說，這一班的税吏是來搶錢，而繳税就成為了這班百姓很沉重的負擔。税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和盜賊是沒有什麼大分別，如果你說強硬要分別的時候，這班的盜賊可能他搶東西是犯法，是要可以被兵丁去捉捕，但你這班的稅吏可以這樣說，他們是拿證牌合法去搶，所以羅馬兵丁是不可以拘捕他們的。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稅吏就等同罪人，是沒有分別。撒該是誰呢？如果你當時住在耶利哥城，你一定認識他，因為耶利哥城沒有人不認識撒該，他是一個很有錢、很有勢的稅吏長和海關的監督。從社會的地位來說，他是有財有勢。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是很受人的歡迎，一個有地位、有錢的人理應是受到別人的尊重和愛戴，但事實上當地的人看不起他，不想跟他做朋友，覺得他是一個罪人。第三節，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太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第四節，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撒該要看耶穌的動機，可能撒該知道耶穌曾經跟罪人吃飯。其實在耶穌未來到耶利哥之前，耶穌亦都是呼召另外一個稅吏來跟從他，另外一個稅吏 即係等於撒該嘅行家啊。咁呢個税吏，我諗大家都認識，就係利未，就係寫馬太福音嘅作者。耶穌同佢哋食飯嘅時候，即係同罪人食飯。可能撒該心裏邊講：既然我都係被稱為罪人啦，咁耶穌嚟到耶利哥都應該同我食翻餐飯啩。同埋喺傳聞當中，耶穌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能夠結識到耶穌，亦都係不枉此生。因為咁嘅緣故，喺第三節，撒該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佢有一個心願，就係要親眼去睇下耶穌係一個咩嘅人。撒該點解要爬上桑樹呢？因為佢睇唔到耶穌。他看不到耶稣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人太多。按圣经的上文下理，人太多的原因，我想主要是耶稣进入耶利哥城之前，他在不同的地方他讲了很多的教训，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医治的工作，以致到引来很多的人，很多的群众想目睹耶稣一面。撒該看不到耶稣第二个的原因，撒該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的特质，在第三节他说撒該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撒該的身量矮，而令到他可能失去了这次机会去看见耶稣。撒該似乎没有因为人多和自己生得矮而放弃，因为他有一个心愿，就是要看看耶稣是什么的人。而看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寻找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撒该的内心世界。撒该可能很介意他身边的人怎样去看他。他表面很有钱，很有才，很有势。但他生命里面他很空虚，因为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钱财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现在撒该因为人太多看不到耶稣，再加上自己生得又矮，站在前面的人都高过他，他就看不到耶稣。俗语说矮仔多计，他跑到去前面见到棵桑树，就擒了上去棵桑树那里，于是他在高处那里就可以见耶稣。大家都想知道棵桑树是怎样，好不好？同我打另外一幅吧。另外一幅图，嗱呢棵咧就是桑树。咁你睇下桑树好大棵，因为已经有2000年了。咁耶利哥城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嘅桑树。主要咧啲人种桑树咧，就喺路边咧就攞嚟即系乘凉啊咁样。咁而桑树嘅特色咧，就系佢嗰个树干咧系好粗壮，而佢伸出嚟嘅树枝咧都系好实净嘅。第二个图啊。嗱，撒該擒咗上去嘅時候咧，你可以想象下，佢擒咗上去棵樹幹跟住樹枝嘅時候，佢就趴喺度，扶喺度，好似我哋坐嗰啲 rocking chair 咁，好舒服嘅咁樣，遠遠咁睇到耶穌。嗱，佢呢一個嘅動機咧係好強烈嘅，佢想盡辦法去睇耶穌，佢係好主動嘅，而且第四節話俾我哋聽，因為撒該知道咧耶穌必經之路嚟嘅嗰度，佢知道一定係見到耶穌。其實如果我哋諗下，撒該咁有錢，其實佢可以高價收購一個最好嘅位置，好似我哋喺香港睇演唱會咁嚇，坐到最前，啊，咁咪 OK 咯。咁所以我哋都話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係咪？但我相信此時此刻係冇人理佢。當撒該想去同人哋講嘅時候，可能人家都鬆一爭俾佢，唔蘇佢。所以撒該只有用自己的方法去看耶稣。在经文第五到第十节就讲到撒該和耶稣相遇的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五节，好吗？预备起。 开晒。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耶稣怎样看众人眼中不受欢迎的人物呢？耶稣看到撒该，他对撒该讲第一句说话就是撒该。耶稣用他的名撒该来到称呼他，但是相对众人就用罪人去称呼撒该。在这一刻，我相信撒该是被耶稣这个慈声的呼唤是感动了。究竟撒该的内心的深处，他是不是期望人家都看，即都讨厌他是一个即是很讨厌的人物呢？我相信不是。从撒该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翻出来的意思是纯洁、清白和没有罪。他期望，我相信撒该期望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清白、纯洁的心去待神、去待人，但世事往往都事与愿违。从他的名字呢，我相信撒该的父母甚至乎他的祖父祖母呢，对撒该都有一个的期望，希望撒该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神见神爱、车见车爱的人。耶稣称呼撒该这个名字，其实是令到撒该是很震撼，因为从来是没有人这么尊敬他、叫他的名字。至于撒该为什么会做税吏，或者他怎可以从税吏升到去税吏长，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我相信撒该的人生里面呢，可能他都很多的不快乐、很多的不如意的经历，于是他就想尽办法去解决。他想尽一切，他用尽一切的努力去赚钱，他觉得有钱就有地位，有地位就有人去拥戴他，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我相信撒该的问题是从来都没有解决过。纵然撒该他现在拥有以前他所拥有不到的东西，但是他现在都不快乐，因为他周围的人是不喜欢他，是看不起他。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每一个长期都活在一个令人讨厌或者一个不受欢迎的环境里面，就算我们每一个，我们中间我们有多少的钱，有多少的名声，有多少的才华，其实你都不快乐。所以撒该就是这种的人，他的问题其实根本是没有解决过。耶稣看到撒该，对他讲第二句的说话就是说：快点下来，撒该，我要在你家里住。叫撒该呢就快点下来。撒该要用自己的方法一路往上爬，从税吏去到税吏长，从树底爬到上树面、树上高，即使他爬得更高，他都是矮，因为他生命的本质是完全都没有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有时候我们都是往往都是用我们的身份啦，用我们的外表啦、地位啦、经历啦、学历啦，甚至乎一些的财力呢，作为我们外表的包装。我们的包装就好像一个生果篮一样，外表包装到很漂亮，有很漂亮的花纸，但是打开来看，里面的生果可能全部都是发黄变坏，是不可以吃。即使你换过个生果篮，你换过很漂亮的花纸，亦都是不可以令到那些生果是变回好，因为那个本质就是这样。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的本质，我们的属灵生命仍然都是没有改变？会不会我们一直都是停留在一个旧我的价值观里面，就好像一个只是着重外表的生果篮一样？求主耶稣更新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耶稣马上就跟撒该继续说，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从经文里面呢，我们知道原来耶稣远远已经是留意到撒该，他离远已经是看到撒该，主 看透了撒該的內心，他知道他最需要的是什麼。於是耶穌特意的表示，我必住在你的家裏面作客。這個是代表主耶穌對撒該親自的肯定和接納。耶穌對撒該就像朋友一樣，這一點令撒該大感意外，亦都是深受感動，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社會裏面被孤立的人。被孤立其實是很難過，被孤立就等同大家上 Facebook 被人 unlike、unfriend， 當你講嘢嘅時候，人哋嗰啲 emoji 咧就係全部都係嬲嬲豬嘅嚇，冇嗰個心嗰個俾你，其實係好難受。耶穌但喺呢一刻，佢係主動嘅表示，佢要去撒該屋企作客，要住喺撒該嘅裏邊。其實耶穌又話俾我哋聽佢去嘅原因。陣間我哋再睇落下低經文咧，大家就會揾到一個答案。第六節，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路加作者咧用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嚟到描繪撒該被耶穌呼喚嗰個嘅即時反應，就好似我哋當初我哋決志信耶穌一樣，我哋嗰個反應其實係。是來自我們的心，是衷心而發的。其實耶穌在第十八章同樣向一個少年的官發出呼召，耶穌要求這個少年官要變賣一切所有的去跟隨他。這個少年官聽到耶穌的呼召之後，他的反應是怎樣呢？竟然他是憂憂愁愁離開，因為他所擁有的太多。耶穌向兩個人發出同一個呼召，一個的反應就是撒該，他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而另一個少年官竟然是憂憂愁愁地離開耶穌，這個成為一個很大很大的對比。第七、第八節，我想大家幫我讀好嗎？預備起。眾所周知，整個城的人都不喜歡撒該，稱呼撒該是罪人，看不起他。如果你當時你在場，你又跟撒該是同屬一夥，你都會被人議論一番。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的人是 不可以接受耶穌為何會去這個罪人家來作客這件事，因為税吏大家都公認為是罪人，耶穌為何要去做作客呢？耶穌不理這班群眾的批評，去成為撒該的客人。並且耶穌在第十節是表明了他來這個世上是尋找拯救迷失的人。耶穌要住在撒該的屋企，不是耶穌貪心，也不是耶穌想住財主的屋企，背山面海，好食好住。耶穌是要在眾人面前要去接納撒該，因為主耶穌知道撒該很渴望被人接納。第八節，撒該是沒有理會到當時的群眾如何對耶穌一個惡意的批評，他又立即馬上就在眾人面前作出他自己一個的宣告。他說我要將財產的一半給窮人，若有人，如果我以前是欺詐過人的錢，我要賠上四倍。依照利未記第六章第五節的規定，賠償是只需要物歸原主，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即是20%的數額。撒該顯然是因為主耶穌接納他而感到一個很大的感動，決定用四倍來到償還。而這種的賠償的價呢，是遠遠超過了律法所規定的。哇，我在想撒該是否計錯數呢？耶穌沒有說整世住在他家，他說暫時住在他那裡，用不用 哇，要用咁大嘅代價咧？嗱，撒該一定唔會計錯數，因為做稅吏長等同大家坐喺度，可能有啲係 CPA， 有啲響會計師做，你唔會計錯數，你諗嘢一定諗到好準。所以我會相信撒該呢一個嘅宣告咧，係完全咧出自佢自己嘅悔改嘅決心同埋誠意。撒該嘅改變係自願嘅，冇人強迫佢。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撒該，你是財主，你能不能夠將你一半的分給窮人？或者你可以跟你旁邊那邊旁邊的弟兄姊妹說一下，你可不可以將你口袋裡面的錢一半分給他？其實都挺難。但我相信撒該因為被主接納，他找到他一生最渴望所追求的，於是他生命立即有更新，他的价值观亦都是即刻改变，他再不是看钱看得那么重要，他知道他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九、第十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 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耶稣看到撒该有一个悔改的心智，他就立即宣布今天的救恩要临到撒该这一家，因为撒该他亦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意思，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简单一点，就是撒该就是承受救恩的一群。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对撒该一个的宣告，撒该你已经得救。耶稣在这里解答了为什么，在第十节解答了为什么他要到撒该作客的原因。耶稣说，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之前，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呼召利未，即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的时候，他亦都是同一班的罪人吃饭。当其时耶稣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罪人吃饭，但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召好人，乃是要召坏人信主。撒该的人生下半场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传奇。在这段的经文，我们能够认识的撒该只是短短的片段。究竟后来的撒该是怎样的呢？根据教会传统所记录，圣经是以外的记载，撒该他的姓氏是马提亚。马提亚是什么人呢？其实在使徒行传出现过马提亚这个名字。当出卖耶稣的犹大死了之后，马提亚死了之后，其余的门徒呢就提议选出一个的门徒，一个的门徒来到去代替犹大这个的空缺。结果他在两个人里面拣中了马提亚代替犹大的地位。而传统当中所讲的、所提及的马提亚这个人就是撒该。同时呢，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位的主教，这位的主教正正就是撒该。各位弟兄姊妹，撒该的悔改不是一时之间兴奋莫名地向群众宣告那就算，我深信 他是真真正正的去改过。他往后的生活已经是不再一样，他人生的上半场他所追求的是钱，是钱财财富，他成功了，但他发现他所拥有的他不能够满足到他自己。他得到的财富或者是权势呢，是他得到这些东西，但他同时也失去了别人对他的尊重和接纳。他生活得很不愉快，当耶稣接纳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他可以翻身的机会。他宁愿放弃财富，他希望得到耶稣的接纳，他这一生是从未有这种的兴奋，这种的动力可以令他持续一生之久。而这种的动力，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给撒该特别的恩典。 在我今天完结这一段的信息的时候呢，我有四个的 point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从撒该的故事呢，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撒该爬上桑树和从桑树翻翻下来，其实是两个截而不同的生命。他从毫无意义的人生去到有真正意义的人生。撒该这个经验，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去经历，让主耶稣更新我们，让主耶稣转化我们的生命。生命最重要的不是钱财，而是上帝，而是跟上帝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以往撒该因为钱财，因为他的理想，因为他的私欲，他跟神和人的关系是很疏离的。现在的撒该，他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他甘心悔改，最后他得到众人的原谅，特别他得到主耶稣的宽恕。撒该他来到这个地步，他体会到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撒该信主，耶稣没有施行一些特别的神迹在他身上，耶稣没有因为撒该矮而整一个神迹出来认到他高。 Jesus didn't make him taller outside, but he made him wider inside.耶稣改变了撒该的心，使到他更加阔更加广，去承载主耶稣的恩典。耶稣了解撒该的需要，他改变了他的内心，转化了他的生命，以致到他人生是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撒该的生命传奇是掌握了在主耶稣的手里面，而我和你的生命传奇呢，亦都是在耶稣的里面。第二点，你和我都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撒该，特别当我们灵性软弱，或者当我们犯罪，或者我们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敢正面去看耶稣，我们可能偷偷摸摸，我们可能相隔几棵的桑树，远远的去仰望耶稣。但撒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看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只要我们愿意悔改，耶稣必接纳我们，就好像接纳撒该。耶稣说，今天耶稣要来我们家作客。整段的经文好像是撒该作主动，其实如果大家看清楚，是主耶稣作主动。你和我都可能遇到现实生活里面的撒该。当你见到弟兄姊妹被忽略、被排挤、被排斥，我们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去接纳、去关爱，将这班软弱的弟兄姊妹带回神的面前。第三，你和我可能是现实生活里面那班的群众，我们经常用自己的观点和角度去标签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我们公司的同事、我们的亲友。有些人你会觉得，他哪有资格信耶稣，看他后面已经争他前面，他怎会得到上帝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将我们弟兄姊妹分类，我们不告诉别人，但我们心里面将每一个弟兄姊妹分类。其实上帝的恩典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拦了撒该去见耶稣那班群众。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群众，去接纳、去建立 你心目中的撒该。最后第四点，我们常常都会忽略的，就是这棵桑树的出现。当我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学习到两样东西，给我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这棵桑树是让撒该本来没有机会去见耶稣，或者没有机会让耶稣和撒该相遇一个的帮助。因为撒该爬了上这棵桑树，他就可以让他的生命得改变。今天人怎样信耶稣，不是爬上棵桑树，是可能透过你，透过我的生命的见证，一些好的行为，一些爱心的帮助，帮助他可以去看到耶稣。一棵枯萎的桑树是不可以叫撒该爬上去，所以我盼望我们一起去努力的来到去成为一棵精壮的桑树，无论在生活、在行为上、在见证上，成为上帝藉着我们去赐福别人的器皿。第二个提醒，当我们落在人生的低谷，当我们走到无力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当你感到寂寞，或者是当你对人对神失去了信心的时候，上帝往往透过一些的东西、一些的东西，让你能够重新得力，让你知道上帝仍然爱你。就好像先知以利亚，当他走到人生最低点的时候，他甚至求死，他跟上帝说我要死，上帝是没有回应他。相反，上帝安排他去到一棵罗藤树下，让天使预备了饮食，赐他休息的时间，以致以利亚可以重新得力，以利亚的生命就再次被更新和复兴。来到撒该这棵的桑树，可能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东西，藉着祂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神的话语的支持，得到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当我们有困苦，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你要留意上帝那棵桑树在哪里，以致到你可以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帮助。讲完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跟大家一起唱，叫《全因为你》。撒该生命的传奇，他的转捩点，我可以套用约伯一生的两句说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当我们有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全因为你这首诗歌的歌词，他说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作传奇，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我们一起起身唱好吗？ 救失丧人的神。你来这个世界尊卑降贵，你从来没有依附权贵，你是看顾怜悯在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人，你关爱罪人和社会被忽略的群体，你都是，这些都是主寻找的对象。当中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是正在是寻找救恩的，求主你让他们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当中除了有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在生活上是很不协调的，我求主赐给他们悔改的心，让他们 再一次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你再一次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做拆毁做重建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藉着撒该这个的经历，我们能够重新的经历主你自己的帮助，主你那个的同在。求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 Amen。 清楚
我们多谢老弟兄的信息，生命传奇。我们其实每个都是一个传奇人物，当我们遇见主